竹子，这是我的搭档韩夏。需要提醒您的是，喷嚏是一档非典型性女性谈话节目，我们在此温馨提醒，此节目不适合在上课、上班、上自习时收听。如果您对说话尺度较宽，话题比较没有禁忌，嗓门较大，笑声过于嘹亮的三十岁女性有意见，请您立刻退出收听这档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喷嚏。事隔咱们这是三周，有三周的时间吗？
差不多好像就是三周，
就是三周。
嗯，
我们又回来了。
嗯，这次回来的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感受啊，这个感受还挺强烈的。然后我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之前我们要停这个东西。说句实话，我觉得老韩我现在我觉得我处在一个比较转型的一个阶段，就是我在想说我以后到底要干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大啊，但是我就想说我明年我到底要做点什么样的内容啊，或者是我作为一个比方说创作的人，我要创作一点什么东西啊。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处于这个转型的这个期间，所以我很多思维比较混乱，或者是我现在正在处于一个思考自己的阶段啊。然后呢，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自己 TMD 的待着，我不想说话，我也不想去，我也不想去讨论什么，这就是我的一个现状。但是呢，这个状况不会时间太长。你呢？
其实我挺同意你这个说法的。包括就是最近我在思考当自由职业者的一个时间分配的问题。我目前的话可能有一半的时间是我视为是充电的时间，另外一半的时间是耗电量的时间。那其实一切的工作或者分享类的都是被我归在第二类的，就是耗电的时间。我其实跟韩夏可能有一点类似，是我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充电。这个充电的过程包括可能就是去看展览，不停的听音乐，然后看电影、看书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在工作的时候，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们也老问说竹子那些音乐怎么选的，那如果平时我不充电，我不充上几百首歌、几千首歌这样大幅度的去听，那我在工作的时候哪能一天之内就能找到那些合适的音乐呢？所以说就是我们工作中肯定是有这样一个平衡的比例。那其实现在多多少少已经进入了我跟寒假的充电时期，但这段时间也希望自己的心可以静下来，把该学习的一些知识啊，该更新的一些软件啊什么的，全部把这些基础搭好。所以说当时寒假提出来说咱们能不能稍微停个两三周的时候，我也就觉得哎没问题，我们其实都挺需要这个时间的。但是我想让听众朋友知道，就是我俩真的也很享受通过喷嚏这个节目，第一是我俩聊个天，第二是还能让你们开开心心的乐一乐，这个事儿我们俩也是觉得非常快乐的。
我刚开始发那条微博的时候，我心里挺忐忑的，说实话。
我明白。
然后呢？
你编辑了半天发给我看，说行不行？
一个怂包，知道吧？就怂包发完了这个微博以后，但是其实我收到了好几百条评论，这应该是我那个发微博里边收到评论最多的一条了吧？然后那个有很多朋友就是我。我觉得你们的包容还有你对我们的就是挺真心的那种喜欢，我真挺感动的，我说实话。
我也是。
然后竹子说到这个充电的问题，我觉得说的挺对。然后我不知道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我最近其实我就是我就不透露名字了，但是我有接了几个后期的工作。对，然后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面，有一半时间都是在做剪辑。然后包括呢我的这个人的社交媒体也接了一些商业合作。像你一样，我也在想我明年该干什么。你知道吗？我哪方面该是我的重点，我该输出什么样的片子是在我个人媒体上面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包括我自己的职业上面，作为一个 filmmaker 我想做什么样的短片啊，我想跟什么样的人合作，该去策划什么样的内容。
我其实在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拍了一个小短片， 我在这儿打一个广告啊，就是我这个短片叫那个 20th， 就是20th， 然后呢这个现在就在上海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的5楼正在展出，然后之前我给竹子也看过这个片子，
非常棒。
然后其实是我一直想要完成的一个小小的愿望，然后做完这个以后，我现在其实也在做一些其实就是纯商业类的一些项目，因为我也就像跟你一样，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攒一点钱，然后明年我真的就 TMD 什么都不管了，我做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啊、我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各种原因我们现在都在怎么说呢，我们现在都在
蛰伏着
沉淀，然后跟就有点自己跟自己打架然后讨论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的意见我们需要跟大家反馈一下。
完了，听起来有点严肃。
这个话
你说
我真本来不想说。
嗯，
但是看完了两条评论以后，我觉得我心里过不去。就是
怎么了？
你们也知道，老韩是一个非常 real 的人，那就 keep real，你知道吗？
对对，我咱们都挺 real 的。你说一说，我看我有没有共鸣？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评论，微博上的评论说，你跟竹子也太随意了吧？就是你们这么不发，我天天晚上都点，我太失落了，我就觉得自己真心特别不好，自己感觉特别不好。我真的特别感谢你特别真心的 follow 这个节目，但是其实你发这样的评论对于我和竹子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我们会感觉是不是我们的一个连过失都算不上的一个举动让你觉得真心很不好，我不想让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感到自己真心很不好。你呢？你也有接受过这样的评论吗？
是的，其实自从你发了那条我们准备停一段时间的微博之后，有一种评论是最说到我心里的，就说你们俩不要着急，我们呢就当你是个老朋友，有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每星期聊一聊，或者你忙起来的时候咱们就几个星期聊一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俩最想跟我们的听众达成的一种方式和这种默契。行，咱们不扯闲篇了，咱们今天准备聊个什么话题呢？
这个话题的缘由是昨天我去一个商场吃饭，看到了一个小男孩坐在那儿巴巴吃，他的手臂上带着一道鲜艳的一道杠。
这个时候韩夏就想到了
我，
我
就把那个小男孩，我就不顾人家家长，我不顾家长责备的目光，我就拿那手机还 zoom in， 你知道吗？就使劲zoom in 到那小孩那一道杠那杠上。就是竹子，我们讲讲一道杠是什么杠，什么故事吧。
其实啊，是我二年级的时候转学，然后这个时候呢，班主任特别的重用我这个人才，决定委命我为小队长，负责我们那个那算是一排还是一列，算是那一列七个人都归我管，每天内容包括收作业本发作业本，并且给了我这么一枚这个 badge 这个一道杠。我呢这回家之后非常的开心，我雄赳赳气昂扬你知道吗？谁知一到家就不停的被我父亲所嘲弄，并称我为猪头小队长。我这个一直是这个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下。我记得我能每次经过文具店的时候，你知道在文具店里你可以其实可以自己买一个两道杠三道杠。有一天我终于鼓起了勇气给我妈，用我妈给我那点零用钱剩下的，我自己买了一三道杠。但我这平时去学校我也带不了啊，我就把它放在抽屉的深处，每到深夜的时候自己打开，你知道吗？抚摸着那个三道杠，
我真惊了，你这都是什么行为？
再把这三道杠放回去，每天白天的时候带上自己一道杠出门。
对，我就特别特别喜欢竹子这个故事，这个反映了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有臆想症的一个这个少年，
其实我这还是挺乐观的
conquer 自己的这个
对
这个困难的
权利的欲望，如何 conquer 自己的权利的欲望。
然后就是 I can't be a Cersei 你知道吗？
我当不了塞西。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些怎么说呢，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一些不能承受之轻，但是这个轻字它可能很轻但也很重。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些在生活里面发生的小细节，它可能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但是也可能是一个有点好笑的一个小事件而已。
说到这个一道杠，这个谈下你以前是几道杠？
我真的是那种像狗腿子一样的学生。我跟你说，
我能想象出来。
俗话说，京油子喂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你就是完完全全 literally
literally 保定府的 dog legs。
所以你是三道杠。
对，我是那种会在学校的升旗啊运动会上就是用那种特别贱的声音播音的那种小姑娘。
我也太羡慕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在我的小学里改变了我很大一部分的人生轨迹。
怎么了？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活动啊，就是其实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扫墓的活动，
为烈士扫墓。
对，为烈士扫墓。那可是一次非常 serious
光荣的行动。对，
我作为一个大队长三道杠，那么为烈士致辞这件事情肯定就是会放在我的身上。
那是，
我
作为一个一道杠只能看管好我的六位组员。
你那六位
发言，
你那猪头小队员。
你就
是对，然后当时我穿了，我还记得我穿了一身黑，因为当时不能穿那个特别鲜艳的衣服嘛。然后我穿了一身黑，然后五年级，我当时要致辞的烈士是革命小先烈王二小。
Wait a second， 你是说放牛的那位王二小吗？
对，没错，
是。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觉得挺好的，你们这个，首先这个选择这对象很合适，也是一个小朋友，
结果呢，我在家读了很多遍，然后经过了我父亲的肯定，经过了各种肯定，这个小寒假，这个小狗腿子，就拿着这个演讲稿上了台。结果当我读到那句，当王二小放牛在村口静静地看着远处的群山，我说成了看当王小二拎着他的牛看着远处的群山。然后当时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我的同桌葛小鹏在第一排盯着我嘎嘎嘎地笑了。我当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结果呢？
我也给笑了。
哎呦啊！这时候三道杠脸上不应该出现一丝异样的表情，你怎么能笑了呢？
对，没错。我觉得可能是我那特别傻叉的那个性格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显露出来了。
结果这件事到底怎么影响了你？我不明白了。
我当天晚上就被撤了。而且其实是在这个演讲完了以后就被撤了。
这也太残酷了吧。
我当时的班主任，我当时的校长徐校长把我拉到了一旁边说，韩夏，你作为大队长你怎么能够在我们缅怀我们革命小先烈的同时笑吗？
不是，你应该说校长，革命小先烈的名字确实是不太，就是说实话，这名字就不是很严肃。不是，我这么说有点不敬，对不起，王小二，不对，王二小。
对，这是一件比较逗的事儿。然后我下个月也做了一件很叛逆的事儿，我就立马把我那头发剃成了短碎，就是那个跟我们那样，
就是那叫什么那个足队呢，李玉宁。
张玉宁，我跟你说，张玉宁把我坑惨了，我后边还有高中的事儿要讲呢。
张玉宁的短碎就这么来了，嗯。小时候什么样啊？我小时候就是典型的爸妈说的，老师放个屁都是香的，请联想我猪头小队长的形象，还有这个等等等等的，我真的是这样的，就特别害怕老师
啊。
你可能也是怂吧，嗯。我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这个老师说，那个语文课老师说不能把你的那个听写的那个作业本给弄丢了，说什么都不能丢，这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一件事儿。就有一天，我就那时候我家住四合院，就住平房嘛。都是茅厕、
嗯，
我就带着我这作业本去上茅厕，不小心把这茅厕掉到那个屎坑里面了。但是我这个时候脑边想起了老师说这件事情是非常神圣的，不能把你的语文听写本给丢了。这个时候我就不顾一切的，我才六岁还是七岁，穿着我的小黄皮鞋，顺着那茅厕的那个倾斜那个坡度，上面全是厚厚的一层屎，我就嗖溜一下我就滑了，
我惊了。你先挺一下，你先挺一下，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此爱戴的邵静竹邵女士邵美人儿，其实是一个在屎尿中长大的人，
屎孩，
是一屎娃。
哎呦妈！我当时记得那屎好臭啊，好多呀！我置身于屎当中，但是我当时不顾一切，我脑子里面就是那作业本儿，然后我就。
你现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变成了那个叫什么那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个
开头的那个，但是我把我的作业本从屎里面捡出来，我还记得当时我刚就正拿着从那个茅坑里面出来的时候，刚好进来一阿姨正在解裤子呢，也准备可能大干一泡吧，发现这茅坑里还有一小孩啊。我也管不了他了，我撑上来之后赶快跑了，因为我得赶快再回家把那作业本把那屎花都冲掉吧，作业本晾下来，第二天再装作若无其事的去上学。你说说这个老师对我的图害。
我跟你说就是其实我有一个人挺感谢的，就是我爸，因为我爸就是那种这个老韩啊，他就是一个就是别人没怎么着他就非要跟别人作对的人。就是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是没有上学前班，就直接上了一年级，然后我当时特别爱吃话梅，就我每天早晨必须得吃点话梅。
老人的习惯，
然后
你六岁小孩吃话梅呀、啊。
你往前一袋、oh. 然后吃话梅，然后老师就是那种二加二等于几，就让我上去写，我写一次然后嘴里都是就是那种有四个话梅糊那种，然后老师就给我爸打电话说，你们家这韩夏就是这不行啊，就是一笨孩子，就是那个都上学了还吃东西、然后我爸就带着我去了。你知道特别牛逼，就我爸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吗、我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到学校办公室，坐在老师面前，他也打开了一袋话梅。
哇，你爸也太 OG 了。
对，我爸特别牛，然后从那以后其实我也觉得有点丢人，我也不吃了，然后我爸那嘴里边也
真的，
我爸那嘴里边也鼓着说噗噗，你知道吗，
你们俩就分别啪啪啪往老师嘴上喷糊。
就是这一点我还挺感谢
我
爸，
话梅含保定话梅含
什么。对，
是挺厉害的。
就是这一点我还是挺感谢我爸一直让我跟这个学校的恶势力作对啊、但是有的时候
就
是
你
就
管这个老师叫恶势力。
但是后来其实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事情啊，
在学校吗？
其实我跟你分享一个小经历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接受同学的邀请去讲一讲那种艺考考前班的那种课，然后这些同学呢基本上都是十六七岁这样一个年龄，然后其实我听 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学校的一些比较可怕的一些教育、
嗯、
尤其是在这种稍微偏远一点的学校，其实老师会经常他们让你罚站就罚站，让你出去站一天就站一天、
嗯、
这种。其实我还听过一些这样的经历还挺多的。我给那我现在可以
说
了吗？我把你说了吧。
嗯嗯
啊嗯，我给大家讲一件，就是其实对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克服那件事情给我带来的一个阴影。
嗯
啊、
嗯，
这件事情又跟张玉宁有关，这张玉宁把我一辈子都毁了。当时其实是1999年到2002年，然后我在上高，我在上初中。啊，1999年到2002年，我在上初中，然后那个时候是张钰宁他们特别火的时候，
嗯，
啊，就是张钰宁就是
run 老，你接着说
，run my life，run my life，、
你接着说。
然后我们班上每一个人都有在那个国奥队里面特别喜欢的一个球员，
嗯、
啊，我记得有一年是因为。有一个月是因为张钰宁的跟腱受伤了，就没有参加那次的选拔。
不敢相信你现在谈论张钰宁的跟腱，
剃着短碎的韩夏，少女韩夏、
嗯，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150斤，你知道吗？就特别受歧视那种，我就在我就在小胖妞就在后排哇就给哭了，
嗯、
就是说我心爱的张钰宁竟然没有入选。然后我们班的班长就走到了办公室告状，
嗯，
说韩夏追星，就追星。追星这个词是那会儿刚有的，好像是。
嗯，
就是也没有也有了，就有也不是很多人说，就是说韩夏追星。然后呢，我们当时的班主任其实想一想，他年纪挺小，他才26岁那会儿。
嗯，
你想想，我们都已经觉得26岁就是一个 baby， 对吧？
是，但当时其实现在想一想，咱们很、
嗯、
当年很多老师是很年轻的。
对，
对，
没错。但是当时你就觉得他挺大的，
对对对，
啊、
嗯。
然后我非常震惊的是，那个老师其实长得挺，他叫我就以 W 来代替这个老师吧。
嗯、
这个 W 老师呢，其实他长得很漂亮、
嗯，
然后他在就是保定那个地方，他也是一个很有气质的这么一个女青年。
嗯、
但是我发现很可怕的是，他才26岁，他就已经被那个制度洗脑了。
嗯，
就是他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都变成一样的人。
嗯，
嗯，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被告状了以后，就被这个 W 老师叫到了办公室。
嗯，
嗯，然后呢，我看到了我的好朋友 F，、
嗯、
就是靠着墙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
你是女生吗？
嗯，也是女生。
嗯，
她当时在跟另外一个男生谈恋爱。
嗯，
然后那个男生因为是一个社会小渣子、
嗯嗯、
就被送到了一个县城的学校去上学，他被我们学校开除了、
嗯、
我记得所有的老师，当时有3个老师加上这个 W 加上另外2个老师都在对他冷嘲热讽，对这个女生、
嗯、
就说你看把你这男朋友给你送走了吧，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谈，这是原话。
嗯，
嗯，这个女生我们当时上初2初3，大概也就15岁了，快要、
嗯、
啊，就是已经是很懂事的一个年龄了。我当时是因为追星被去办公室罚站。
嗯
啊、
嗯
嗯、然后很、
嗯、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这个语文老师在 W 老师的带领下，每一个人都用脚踢了那个女生。
哦，
然后最后这个 W 老师打得不够过瘾，就过去拿手拽着他的头放在了墙上。
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个画面。
然后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是，他们当时脸上的表情是嘲讽的，
嗯，有一种胜利者的愉悦，
并不是生气、
嗯、
也不是恨铁不成钢、
嗯、
而是一种摆弄。
嗯
嗯，而且我也觉得他们是在给那个追星的我在看。
嗯、我现在想象到这个画面、嗯，我简直无话可说的愤怒，真的很吓。因为其实，我在想、
嗯，
在我过去的生命里面，如果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直追求，我也试图告诉别人的，就是我觉得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品行端正有着美好品德的人、
嗯、
而如果说这个特质需要被任何一样职业拥有、嗯、那么我觉得教师最需要拥有这个特质这个品质。
没错，
怎么可能你作为一个教师、
嗯、
你能有这么丑陋和阴暗的一面，我觉得尤其是当着已经是你当时已经算是青少年了还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简直是我觉得是太难堪了。嗯，
后来这个老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谁都不允许回去告诉任何一个人。但是我还是吓得够呛，我回去告诉我爸。我很感谢我爸的一点是，从那以后，自从那以后，不管这个 W 老师说我的什么坏话，我爸都会很坚强的返回去、
嗯、
说我孩子不是这样的。我还挺感谢我爸的。但是其实我现在还会在那个初中同学的那个群里面嘛，那还是一个 QQ 群，还挺古老的。就是每次现在这个 W 老师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人嘛，就是每一次他的头像跳起来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就是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个手抓住那个女生的头发往那个墙上放的那一下。
其实我现在想来、
就是
包括前段时间你推荐我看的那个 BBC 的那个剧 Three Girls 三个女孩也是讲一个青少年的故事、三个青少年女孩的故事。我在想说实际青少年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如果你的生命中无法得到来自于某一方面比较强大的支持，要不然来自于你的父母，要不然来自于一位朋友或者老师，其实人是很容易迅速垮掉的。
我同意。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中学生、然后也有一些大学生正在上学的同学、我想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是正在经历这样的经历，一定要不要把这件事情藏起来、一定要寻求合理的帮助。就算你的父母不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其他的帮助，有热线呀、还有一些找一个你很信任的朋友啊，或者是你的校领导啊、我觉得一切有意义的帮助都要去寻求。
是的。
而且我相信只要是心智正常的父母不会允许一个外人对自己的孩子做这件事情的。
我不知道，如果说我觉得也许这个话咱们说给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的听众朋友听会更有用。无论你的孩子做错了什么都尽可能的去支持他和鼓励他。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聊得挺尽兴，挺好玩的啊。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如果说你们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们去这个喜马拉雅订阅，尤其现在我们又不定期更新了，你们订阅本季第二季才能收到这个每次更新的通知啊。
就不订阅就不管什么时候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们就说不准这事儿。
是是是。好，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环节，你的秘密。这期的话呢，我们挑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我们收到这么一封来信啊，他就说，哎，竹子和韩夏想问一个你们关于友谊的问题，关于友情的问题，就是你们俩有没有经历，就是你们被身边很亲密的朋友模仿，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们的这个关系会不会开始走下坡路？因为他就有这么一个朋友，他很喜欢拍照，他的朋友也跟着他一起拍照。他后来喜欢做设计，他的朋友也跟着他去做设计。他开始发现他人生轨道上的每一步都被他的朋友所模仿着。他就说，可能我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小心眼的人吧，这些事情开始慢慢的让我觉得很头疼，甚至想跟他疏远，这让我觉得非常的纠结和困扰。
其实啊， 我在这大家给大家坦白一下。
嗯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有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困惑，
嗯，
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情绪，
是
其实
普遍的还。
嗯，就像我这种在外边跟人家宣称自己是一个什么 big girl 的一个人，其实你可能没看过 Friends 啊，就是我就是里面那个有强迫症的那个 Monica，
嗯，
就是我真的会把事情列那个 pro and cons，
嗯，
就是我会想说这个人干的这个事儿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
嗯，
每当这个模仿这个事情到缺点那一栏的时候，他恨不得就在缺点那一栏占10分，
嗯，太严重了。
然后呢，我不知道竹子你呢，
因为其实韩夏咱们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一点，
嗯，
其实也是我的缺点，也困扰着我，就我这个人神经太大条了，知道吗？有的时候可能别人在模仿我，我都没有看出来他在模仿我。
那就是比方说，就是你都已经就比方说你穿一三点式，那对方穿一 the same 的
一
个三点式，
哎，一样哎，
那不错，
哎，在那
不错，咱俩今天都穿三点式。
对，其实我是比较后知后觉，可能有的时候身边有其他的朋友提点我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好像是有一点点不太对劲的时候，
嗯，
我不太会觉得困扰，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会觉得说我也没那么好，
嗯，
你干嘛要模仿我呀，你干嘛不模仿雷哈娜或者是麦当娜呢？
他你这说的有一点过吧。我觉得就是怎么就模仿麦当娜呀？也带俩那上面有尖的那胸罩。
不是，但说实话我觉得我身边还比较少有这个情况，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每一个都个性十足，
那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你要模仿什么 B 姐，模仿 Summer，
也不是
你也得模仿掉，啊，
我要为了模仿 Summer， 我也得去伊朗，我也得去尼泊尔的战区，我也得去庙里修行。我要模仿 B 姐，我也得去纽约的海滩，在冬天里冲浪。所以说，真的 TMD 的不容易啊。
嗯，就是，其实啊，我就是有一次，我男朋友其实劝的我劝的挺对的，
嗯，
就是我会给他抱怨说，我有的朋友就是他们什么。我看什么书他们就看什么书，
嗯，
就我看什么电影他们就看什么电影，然后我就不高兴，
嗯，
你知道吧，
嗯，
然后他就说其实你要觉得高兴啊，那个是你本来就是一个有很多感受的人，
嗯，
如果说这些人不去看这些东西，你怎么去跟别人分享你的喜悦或者是你的感受呢？ 然后我觉得他这话说的挺对，他说你本来就是一个藏着自己的东西，但是你又想去跟人家分享的一个人，
是是是，对，
嗯，所以他就劝我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
因为我个人认为韩夏在这个尤其是文化上面的品味是很好的，你应该觉得很高兴别人跟着你的这个，你引领了潮流。
那我以后就老分享什么赵本山小品，我让小人。
所以说你有什么给这个朋友的建议吗？
其实他后面问他说了一句话，他用红字儿加粗了啊，
嗯，
我念一下，他说他有很强烈的感觉，我不想继续跟他成为很亲密的朋友，
嗯，
这样我感到很自责也很难过，甚至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他能对他的伤害。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两点，第一点的话，我们很多人都要面对一个就是越成长你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嗯，
如果说你觉得这跟这个人相处真的是很累，有很多的负面情绪，
嗯，
倒不如很轻松的慢慢疏远，因为这件事情是会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但是如果你很看重这段感情，并希望跟他继续进行这个友情的话，我觉得你应该直接告诉他，
是直说其实是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问他说，我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困扰，这件事情是跟你有关的，不管是以写的方式还是以当面说的方式，我们俩来沟通一下这个话题，看看有没有大家能解决的方式。
我觉得韩夏的这个解决方法非常好，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听到之后能对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或者启发。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喷嚏的最后一个单元，它就叫做这挺
不
错的。这次呢轮到这个我来做推荐了啊，轮到这个老少来做推荐了，我这个决定不再推荐让人觉得有一些无聊和这个艰涩的内容。我们
别推荐那个，我也不给你推荐的英文频道了。什么英文频道，中国人不看。
咱们推荐一个对中国人中国的听友朋友可以立即能得到好处的东西。这次我推荐一个手机的 app，你可以在你的这个 app store 上面下载，它叫做 iMuseum。museum 的话就是博物馆这个单词，i 就是我，iMuseum。这个实际上是 Summer 推荐给我的，我说你这整天在欧洲去看各种各样的展，因为我这是经常困扰我，就我得一个个的这个网站去查它是什么时候展，什么时间，什么内容。他就说你下载一个 iMuseum 呀。我下载了之后发现，哇，这个软件可真好，它基本上把你全世界现在发生的在主要的大城市里面所举办的这种美术展、艺术展，包括科技展，全部都帮你总结出来了。
还有科技的
呢？当然了，对啊，就是
太好了，
方方面面的展览全部都有。即使有的时候你可能去不了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现在很想去看一个柏林或者米兰或者纽约的展，现在在这个 app 上面显示纽约现在一共有97场展览，我就只要点进去这个纽约的，我就去看，他们现在正在展这个，正在展那个，那我可以通过这个介绍去得到关于这个展览的知识，哪怕我没有去看，有很多时候这个博物馆的网站上会给你提供很多的资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而参加过这些展的人，很多在使用这个 app 的，他会把他的心得就像写影评和书评一样，他会传上，他也会就是这个分享在这个 app 上面，会贴上图片，他会觉得这场展我得到了什么什么样的感受啊，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好，就是其实你也是节省了好多时间跟
没错，
对资源的一些组就是重组吧，等于说是因为你其实大家挺困难的，就是不知道这展到底是讲什么的，然后具体的信息
很多都是英文
的，
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的时候都不是英文，什么西班牙文的、法语的，但现在你这被组织的非常清晰，你就可以看到那要是我有机会去巴黎的话，我看能不能有机会看到这个展。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甚至让你发现原来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展览可以看，真的。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中国的展，它告诉你北京有60个展览，上海有55个展览，有一些可能比较就是你不知道，广州也有19个展览，你知道吗？连西安都有13个展览。那其实我们打开之后，我也可以看到，我可以去支持并且更加欣赏和了解一下中国的策展人目前在关心和在这个去策划希望我们更加了解的知识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整体来想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量的朋友来讲非常的有帮助，这个 app。
其实我觉得这真挺好的，就是大家总是在抱怨说，现在没地儿去，这城市多无聊，多么没有给你们，多么没有给你们那个进行，社会文娱的一些建设。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得需要你自己去挖掘嘛，不用端着盘子送到你面前，对吧？
所以说这个再说一遍，它叫做 iMuseum。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可以去下载。
好，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 take us wrong， 就是我们刚开始并没有在就是埋怨 劝这些催我们的朋友、
嗯、
我们只是跟大家再解释一下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决定，以及我们之后对这个节目的考虑、
嗯、对，
然后、
哎、还有一点、
当然
我忘了说了啊、
嗯、
这个如果就是喷嚏的忠实听众想跟我们一起把第三季做下去，而刚好你在某个大甲方工作、
嗯、
不妨可以和我们接洽一下咱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三季的话如果有广告商广告爸爸愿意赞助我们的话我跟韩夏也可以觉得说嗯，那我们可以正经的把这个事儿做出来，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方面的一个稳定的收入，那我觉得既咱们保证了节目的质量、
嗯、
也保证了节目的播出时间，然后也使这个节目做得更正规，嗯，我觉得
我
这个是咱们可以共同考虑的一个方向。
我现在脑子里边 picture 我们两个就是两个穿着棉袄的跪在大街边就是
给点
高慢的，就是大学生没有路费那种。就是咱们俩跪在东直门那口那儿，这是我、
嗯、
但是我觉得竹子说的对了，就是我们之所以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其实就是想把它做好、
嗯、
一直做有意思的话题，说有意思的话、
嗯、
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很想长期做下去的、
嗯、
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资源或者建议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好，那这期的喷嚏就是这样、
嗯、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二以及愉快的一周。 好吧，
嗯，
再见，
好的，祝大家愉快，
拜拜，
好，拜拜。
Wise men say only fools